希望这节圣经每一位都可以背下来。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大家来念啊，预备，来。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有余，对，或饥，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十三节，我们现在花一分钟的时间把它背下来，请各位背诵这节圣经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谁会背这节圣经呢？请举手。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来，谁会背？谁会背？好，我们来找几个人背背啊。静坤，你会不会背这节圣经？来来来，你帮我们背这节试试看，来，会不会？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宝贵的应许，我们祷告就开讲。主，我们感谢你来到夏令会最后一天，今天下午跟明天早上，我们为过去这三天丰富的祝福献上感恩，期待你在未来这一天的时间里继续扬脸光照我们。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和热忱，求主透过每一位讲员，每一次的分享，每一个祷告，在我们中间施恩典和怜悯。谢谢主垂听，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开始。上帝创造我们，赋予我们巨大的潜能，耶稣救赎我们，要协助我们开发我们的潜能，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心里，要给我们机会来发挥我们的潜能。在我们里面有巨大的潜力，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被神用，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历史上有所贡献，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留下痕迹。你看我们有多少能力呢？我们有记忆的能力，推理的能力，想象的能力，联想的能力，跟直观的能力。学数学的人要成为最厉害的数学家，逻辑推理能力很强，还不够格，那只能到某一个程度。最厉害的数学家最后要到达直观的能力。你们知道直角三角形，两边平方的等于第三边，对不对？斜边长嘛，等于第三边的平方，对不对？ A 平方加上 B 平方等于 C 平方，对不对？在正整数里面，各位能不能找得到？可以带进去，刚好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能不能找得到？可以找得到，因为3的平方加上4的平方等于5的平方，可以找得到，对不对？现在我要问各位，你能不能找得到正整数带进去刚好是 A3 方加 B3 方等于 C3 方？找得到找不到？谁知道？数学这个题目已经数学系研究所的学生做了200-300年，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无限级数从这里到无穷大能不能找得到，有哪一个东西带进去等于 A3 方加 B3 方等于 C3 方，没有人能够证明有，也没有人能够证明没有。假如你可以解开这个题目证明有或证明没有的话，你可以得数学系的诺贝尔奖。这题目到现在没有人能够证明，但有好几个数学家，他们到达人类智慧极限的时候，他们透过直观，因为他们计算很多，了解很多数学定律，最后下一个结论说没有这个东西，正整数绝对找不到 A3 方加 B3 方等于 C3 方。他们说这个叫做数学上的直观能力。有人问爱因斯坦说，请问你怎么会推算出来时间速度跟空间之间的关系，你可以用这条公式很简单的表达呢？他说这是他的直觉，他先这样假设，然后他才加以证明。到数学科学最厉害的程度，到最后都要到达直观的境界，这个叫做直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锻炼这种能力，联想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小小的联想可以帮助我们产生非常巨大的建设，你可以开发你的联想力。比如东京大学的火箭研究所发现，他们的研究火箭发射到一定的轨道时，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就会脱离了轨道。可是为什么呢？后来他们仔细的研究才发现，这火箭射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高空里面温度降低很多，那固体的燃料就分裂，没有办法可以继续燃烧，所以火箭就脱离了轨道。 东京火箭研究中心的那些人，他们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难题。有一天，有一个研究员在东京散步，那个时候东京还很落后，他忽然之间发现有一个小孩子，夏天的时候用一个高高的竹竿，上面有一种胶去碾树上的蚕。各位见过这种游戏没有？有没有见过？他把蚕抓到了。当时他正在思考这火箭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忽然之间灵机一动，他想，这个胶如果可以碾蚕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把火箭的燃料里面也放进某一种胶，把它拌合在一起，说不定它不会分裂。他们现在用这个方法再一次发射火箭，发现火箭就照着原来的轨道飞到高空了，它的固体燃料不再分裂。你看，一个小小的联想能力就可以解决一个很巨大的问题。你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竹竿一个碾胶碾上了树上在叫的蚕可以解决火箭的问题。联想能力，昨天晚上你们看 Family Night 有没有一点点联想啊？我们还要锻炼我们的直观能力，还要锻炼我们的观察能力。有观察的人，他们可以产生非常美好的效果。你要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的，张开眼睛来看一看，你可以得到许多的灵感。各位去看过魔术表演没有？请举手。谁看过魔术表演？哪一位曾经去看过魔术？马戏团魔术，从来没有看过魔术啊？
电视看。
电视上看魔术哈，好。看魔术的时候，外行的人看表演，内行的人看什么？手法。读小说，外行的人是读情节，内行的人是读小说的什么？布局。听音乐，外行的人是听什么？音符。专家呢，听音乐的诠释。去相亲，莽夫像什么啊？那些外行人像什么？像外貌。才子像什么？像内涵。我选的太太就是这一种，又有外貌又有内涵的、啊。好了，做生意呢，商人是谋什么？谋尽力。企业是谋什么？是建立品牌。你要这个透视力。交朋友呢，小人是讲究义我，君子交朋友是讲究什么？谁知道？淡如水。对了，哇，谢谢你。这是谁讲的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才会维持的久，是谁讲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好，上大学俗子是求学位的，真正一个有内涵的人是追求学问的，这两个是不太一样。学问，所以各位要锻炼你的观察能力比别人更深一层。我们传道人站在台上讲到，我们要比平信徒要能够更深一层。如果平信徒还能看出来的，能讲出来的，我们讲的不过如此，谁来听你，对不对？对我们传道人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我们的观察能力要锻炼的比一般的信徒要更深一层。有些人观察能力很强，养蚕，各位都知道，蚕吐丝把自己包起来以后秘密的，等到它有一天咬破洞飞出来就是蝴蝶。那等它咬破洞以后，这个蚕丝还能不能织衣服？还能不能？因为它已经破成什么？千丝万段了。那你怎么弄呢？所以各位知道养蚕是非常残酷的，蚕还没有咬破以前，你就要把它煮熟了以后，把丝都取出来以后才能用，对不对？哇，这个对蚕儿实在太残酷了，对不对？要把它煮死掉。台湾水上有一个养池的，台糖的养池的专养蚕的专家，他们发现一件事，蚕儿有一个特性，它吐丝的时候要往上爬，是往上爬的。所以哈，他们说，我们不要把它弄成茧，我们要在一个斜面上面，所以就让那个蚕儿往上爬吐丝，等到它爬到最上面以后，再把那一个架板这样倒过来，它又开始往上吐丝。吐到最上面以后又把它倒过来，然后再往上吐丝，后来它就不会结成一个圆的茧了，它就是一个平面了。吐出来的丝将来很容易做衣服。我这个领带是丝的，15块美金买的。要运用你的观察能力。我们这里有一位皮肤科的医生，他观察能力很强。我这里长了一颗痣，我马上去问他，这是不是癌症啊？我有点担心啊。你们知道这里现在坐着有一个皮肤科医生是谁？往后看，你看看他哪一个是皮肤科医生，看得出来吗？那个穿红衣服的， 他穿红红衣服，他住在 Dayton， 是我的皮肤科医生。他还答应我，我这颗痣他要帮我点掉，他帮我把这颗去掉。各位有没有看见这里有一颗痣？他的观察能力很强，我就担心说我这个会不会是癌症呢？他只要看一眼，他说不是。为什么？他经常在皮肤科看了非常多患癌症的病人，这皮肤癌，他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一讲话，我马上放心，因为是权威人士。他的观察能力很强啊，你要锻炼说服力，锻炼感化力，锻炼分辨能力，还要锻炼你的意志力。决定成功的常常是那些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哎，美国这个人有没有很有名啊？叫 C.U. Westinghouse， 有没有名？这个人算不算有名？是不是真的有一家大公司叫 Westinghouse？ 有没有？好，辛辛那提有没有一家好大的公司叫做 Procter & Gamble？ 有没有？算不算大？DuPont 是不是大公司？
是。
还有 AT&T 这几家都是大公司。Westinghouse 哈，他被大学当局开除哎，校方给他的评语你听听看，这几个字：迟钝、缓慢、不切实际。校方给他开除下来的评语是这几个，但 Westinghouse 他拒绝向环境低头，他最后的努力所结的果子，让所有的人都非常惊讶。他是意志力发挥到最高极限，很好的诠释。他20岁的时候就发明了旋转式的蒸汽引擎，得到专利。他还发明了修理火车出轨的装置，现在全美国还在继续用。他一生获得的专利是全世界第二个多的，400多个专利，厉害不厉害？专利权400多个，厉害不厉害？怎么那么厉害？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项专利。这是 transparency， 不能随便抄，我有专利的啊。刚刚谁拿去抄了？400多项专利，他创造了非常巨大的工业王国。西屋他相信一件事：所有的努力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使我们成为成功的人。尽管他被开除，但 Westinghouse 挺身而出，成为发明家。尽管又聋又瞎。海伦·凯勒挺身而出，成为万世的表率。尽管耳朵聋了，贝多芬他却发展出最美妙的交响乐曲。所以，成功除了你的天才之外，还要加上意志力，还有分析的能力、创新的能力、组织的能力跟判断力。创新的能力，日本有一个小山城，100多年前因为开金矿，所以非常发达。请问，美国开金矿后来因此而发达起来的都市是哪一个？对，先问西手叫三藩市，为什么给他起名字叫旧金山？你看有一个金，那你开金矿，所以发展了先问西手这个都市。日本这个都市后来金矿已经通通是采光了以后，就开始没落，没有人来，没有女的愿意嫁到这个山村，居民都往外迁到工业城市里面去找工作，所以逐渐的没落，大家很萧条。开村民大会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办呢？哦，有一个人他有了一个创新的主意，他说全日本只有我们这个小城里面以前有过挖金矿的历史，金矿里面这些隧道我们为什么不花一点钱投资把它处理成为观光区呢？我们在墙壁喷上金粉，以前塞进的那些器具放在那里，让都市里面的游客进入我们这个村庄以后，他们可以看看摸一摸啊、哦！从前100年前，我们日本人是这样采金矿的，这样刷刷子的，他们是这样做的，把它整理成为全世界最好的金矿博物馆。这个创新的主意，经过村民大会，大家都同意以后，每一个人出一点钱，现在这个小村庄哦，不断有人要来看从前的人是怎么挖金矿的，花一点钱，什么纪念品也都可以买到，整个村庄经济就复苏了。一个小小的创意挽救了一个村庄的命运，你们信不信？只要你有一点点的创意，你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成功而且有机会能够留下痕迹的人。我要告诉各位，你有很多的能力可以被开发，只要你相信自己。我们看信念的威力。每一次我站上讲台的时候，如果我不相信我的演讲会成功，我会泄气。所以每一次站上讲台前面那几步，你看我走得很慢，你知道是在什么道理吗？我在祷告，我相信神与我同在，我知道我讲的会成功，我每一次讲的别人都会注意听。你们没有看见我上来的时候每一步都很慢吗？ 每一步都是一个祷告，我要上讲台，主你与我同在，我相信我的预备会成功。今天晚上你如果看见戴少珍跟周子培爬上讲台的时候，一步一步很慢，你知道他在祷告。我们都有信念，我们相信某一些事物，相信神的同在。我要告诉你，你一定要相信这几个东西，你才会成功。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预备，大家预备，来，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你不要轻看自己，你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两个耳朵，十个手指头，没有比别人少。你的名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你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李荣穗，妈妈的郭成建，他有一点成建，所以很容易记，郭成建。我爸爸妈妈，哇，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他的爸爸妈妈叫做李荣穗，郭成建，他的儿子叫李顺长，生长在台南县关庙乡，小时候是牧牛的，坐在牛背上吹笛子。我要告诉你，你是独一无二的，你一定有用。也许你思想很快，你跑得很快，你很会打篮球，也许你的眼睛特别好。John Neighbor 曾经在1976年得到 Olympic 运动会游泳的四面金牌、一面银牌、两项世界纪录，厉害不厉害？1976年呢，四面金牌、一面银牌、两项世界纪录游泳，这个已经太厉害。请问他为什么会来游泳成就会这么大呢？原来有一年他高中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人名字叫 Mark Spitz， 他在电视机的前面展示他的七面游泳金牌。你们知道全世界得到金牌最多的是谁？那个飞毛腿，飞毛腿跑得很快的 Louis， 他有一次奥运得到几面金牌？三面，已经很多了。三面金牌容易不容易得？各位猜猜看，连一面都得不到，不要，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竞争。Mark Spitz 电视机前面七面金牌，John Neighbor 在那里看的时候看呆了。那个时候他16岁，高中学生，从来没有学过游泳。忽然之间那一天他得到很大的启发。Mark Spitz 做得到，我为什么John Neighbor 做不到？所以呢，他马上立定心意说，我要学游泳，我要学习像他，他是很好的 role model。16岁才开始学习游泳，他得到一个启发， Mark Spitz 做得到，我也做得到。可是他心里马上有一句话说，哼，你做得到吗？他一生操练积极的思想惯了，这个生意进来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你们知道美国人最喜欢讲的两个字是什么？别人挑战他，他最喜欢讲哪两个字？猜猜看。 Why not？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两个字？ Why not？美国人最喜欢讲坏烂，他马上对着自己讲，我要得金牌哦。有一个声音说，你有这个本事吗？他马上讲 Why not， 就开始学习游泳，好厉害，得到了四面金牌、一面银牌。你一定要天生我材，相信必有用。第二个，我相信问题就是机会啊，请大家一起共同来念，预备，来，我相信问题就是机会。I believe where difficulty is, there lies opportunity.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危机就是危险加上机会。周祖培牧师昨天送了我一本书，危机机会。你们知道中国人的危机就是危险加上机会，你们说对不对？对不对？所有困难就是证明你能力的机会。姜威斯里为什么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布道家？他经常到哪里去讲道？昨天戴少珍还讲他的曾祖父的曾祖父是听姜威斯里讲到后来信主的。姜威斯里每一天讲三堂道，每一天起码200英里，他一生的著作有几百本书，太厉害了，没有人可以跟随得上。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杰出吗？我告诉你，他娶到一个非常恶劣的太太，真的，太太太恶劣了，他不喜欢待在家里，到处去旅行布道，所以问题变成他最好的机会。姜威斯里的太太多厉害呢？河东狮吼，家有二妻就成为优秀的传道。我今天还没有非常优秀的传道，因为我太太对我太好了。姜威斯里自己做见证，他说，我因为娶到这样的太太，迫使我每一天必须跪下祈祷，是他自己的见证。你们不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这是一件很有名的事。姜威斯里娶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太太，结果他把这个危机转变成为一个最好的机会。 有一个人他盖了很多假日旅馆跟医院，这个人名字叫做 Wallace Johnson。 他40岁那一年，他的老板告诉他说，我们这个伐木的工厂，锯木头的工厂，现在没有办法支持你，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他回家去看看自己房子、汽车、mortgage payment， 差不多完全失望了。但他是一个积极振作的人，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拿到银行里面去典当，抵押了以后借出一笔钱来，然后开始替人盖小小的 contractor， 替人家盖房子，修理一下啊，这样加盖一个房间，加盖一个房间。他做得很好，开始赚了小小的钱。后来开始做一个比较大的 contractor， 到最后他在全美国盖了不知道多少的 Holiday Inn 假日旅馆，不知道盖了多少的医院，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人家问他说，请问你，你还现在会不会怀恨从前把你 lay off 的那个老板呢？他说，我一点都不会。人问他说，为什么呢？他把你 lay off， 他说，如果他不解雇我，我今天还是在那里做一个小时5块钱的工作。这就是这种积极的精神，问题就是机会。别人误会你，你有最好的机会来展示你的人格。我相信此时此地就是最好的出发点，你一定要这个信念。你不需要变得更好，不需要变得更有钱，不需要变得更有学问，你就可以做很好的工作。好，我们一起重复这个句，第三个，预备，来。我相信此时此地，等我有了钱才奉献，谎话，等理想的天气才盖房子，没有这种事。等东风来了你才要怎样，没有这种。全世界会不会所有的条件都配合你让你成功啊？会不会？你们告诉我，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创造机会，此时此地出发。有一个很有名美国的参议员叫 Jacob Jarrett， 这个人做了8年的众议员，24年的参议员，到81岁的时候他还工作，他立下了很多美国非常重要的法案。人问他说，你成功是在哪里呢？有什么秘诀呢？他只有讲了一个秘诀，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那圈棋队的教练，我在他的手底下受训练，他告诉我一句话，一个哲学，他说，每一次你打拳的时候，他说，就从你站着的地方出发攻击，那就是最好的策略。哇，他说，我一生当中奉行这个哲学，我从来没有等待更好的机会来到，我才开始招工，我总是站在这里就是最好的出发跟攻击点，从这里开始努力。不要怨天，不要尤人，也不要说啊，别人有比我更好的机会，就从你现在所站之地出发吧。你看，苏格拉底80岁才开始学音乐，你知道吗？巴斯卡60岁的时候发现狂犬病的治疗方法，他们相信此时此地就是最好的机会。哥伦布50岁的时候发现新大陆，杰弗森80岁的时候，他的智慧登峰造极，成为美国最好的开国几个重要的人物。伽利略73岁的时候找到月亮盈亏的法则。所以每一位任何的时刻都是可以出发的，此处此地就是最好的机会。我们再看下一个是怎么写的，你们念给我听，下一个是什么？我相信在神的字典当中没有不可能这个字，有困难常常是你最好的机会，你不要被不可能打败，每一件事情都是可能。你的想象力、你的意志力跟你的努力，上帝会祝福他开花结果。人类最大的障碍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我们内在的信念跟态度。你认为不可能就不可能，你认为可能就可能，在上帝的字典当中没有不可能这个字，在谁的字典当中也没有不可能这个字。有一个将军讲的非常有名，是谁讲的？对，谁回答的？很好，你学历史学得很好。哎，对，拿破仑认为难这个字找不到，不可能这个字找不到，所以他要发动欧洲战争的时候，别人都想不到他会爬过阿尔卑斯山去打另外一个国家，在那边就不设防，所以一下子被他打垮了。他不知道难这个字，也不知道不可能这个字。努力，相信上帝，依靠神的大能，你一定可以成功。1872年，波士顿的报纸出现这样一条社会新闻，你现在听听看了，现在已经1993了啊。1872年，这样一篇，你听了以后，看看觉得有没有很好笑？纽约市当局逮捕了46岁的卡普史密斯， 罪名诈欺，他企图骗取无知迷信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钱，号称他的电话机可以传播人类的声音，从这个金属线传播到另外一端。他给他的机器起名叫电话机，很明显的他仿效电报机的名字来迷惑人。有知识人都知道，金属线只能传递摩斯密码，解析成为文字，传播声音是绝无可能的。当局逮捕此人值得恭贺，我们期望他受到应当的惩罚，以儆效尤。当时的人认为那金属线不可能传递什么人类的声音。你看这才1872年，离开现在不过是100年。那各位现在都有信心了，你们相信那小小的金属线不但可以传声音，还可以传什么？还可以传电视影像，对不对？还不止一个线哦，现在有多少线哦？
6个线。
哦，一条金属线现在你们家只有6个线哦，那是电视台无线电过来的。Cable 大概有多少个线哦？你们告诉我 ，Dayton 有多少线哦 ？Cable 100多个。将来如果是光纤的话，可以携带多少线哦？你们告诉我。几千个线哦。以前的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他们的思想太狭窄了。靠着神，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请你记得。好，我们再看底下这个啊，你要有这个信念，你才可以成功。我相信想象力的翅膀可以飞到最遥远的王国。来，预备，来，我相信。对，你的想象力可以远远的超越现在现实环境所有的限制。你们知道 IBM 的创办人叫什么名字？谁知道？现在哈 ，IBM 已经被另外一个 software， 那个叫 Microsoft 赢过了。Microsoft 现在变成全世界另外一个 Rockefeller， 他的 Windows 一出来以后，他现在的资产已经是全世界最多，已经不是 IBM 了，就这一年被赶过 Microsoft。那个人名字 last name 叫什么 ？Microsoft 的那一个人叫做什么？谁知道？叫 Gate 有没有 ？GATE。好，那以前哈是 IBM 最厉害 ，IBM 的创办人名字叫做 Thomas Watson， 1914年创立 IBM。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哈挂了一幅图画，你们猜猜看，那一幅图画里面只有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他一生当中崇尚的就是这个字，这个字是整个 IBM 的王国建立起来，这个字叫做 thinking， 想象 thinking。 他说解决人类的问题，创造人类的财富，开发人类的可能性呢，就是 thinking 这个字。一个小孩站在那浩瀚的宇宙银河和星际中间，但是他的想象力可以伸展到最遥远的王国，解决了人世间最大的难题。苏联列宁格勒市有一块大石头挡在一个主要的街道中间，他们就看了报纸，请各样的专家来要把那一块大石头从市中心当中在路的交叉口那里除掉。哈，有一个专家来了，他说我是爆破专家，我用炸药把它炸碎了以后，然后哇，再可以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另外一个人说我用电锯，这样锯把这个大石头弄锯碎了以后，然后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好了，所有人通通都来投标。有一个乡下地方的农夫来了以后，他的价钱只有别人的1/10，非常便宜，就可以把他那块大石头处理了。市政府说来来来，很便宜，但是我们不太相信你这一招会管用哦，你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处理。你们猜猜看，那个农夫想出了什么妙计？就是想象力太厉害了。炸药，如果万一炸到旁边的房子呢？电锯弄了半天吵死人。那农夫发明的方法是什么？只有想象力可以想象得到，是一块非常大的石头，在市中心两条路的交叉点。他去找了非常多个农夫来，然后就在那一块大石头的旁边挖了一个很大的洞。别人都想到把这一块大石头挪到别的地方，只有他想到把这一块大石头埋在原来旁边的那一块。他挖了一个很大的洞，然后把那块大石头撑出来以后，用几根棍子，用几个铁架把它撑出来，挖了一个很大的石头。等到那个大洞已经预备好可以容纳这个石头以后，他请那些农夫帮忙把那几块真的把它抽掉以后，那块大石头啪掉进去以后土埋起来好了。哇，太厉害了！我告诉你，人的想象力可以飞到最遥远的王国，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 但那些想象得到的人，他们可以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你们知道美国现在企业正在蜕变成型当中，最近啊，皮鞋名牌贵不贵？球鞋名牌哪几个最有名牌？现在最名牌的是什么？ Nike 怎么发音？还有哪一个是 最有名的名牌球鞋？还有哪一个？ Reebok 对不对？有没有名？你们知不知道单单那个名字就价值差不多$20了、啊、那广告。但是现在美国流行不是名牌，但是品质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要买可口可乐六罐就1.79块，迈尔的才7.9，可是味道一样好。苹果哈，哇，他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你们告诉我，美国是不是很强调经验了？你有没有经验是不是很要紧？第一个工作比较难找，还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你们告诉我。谁知道为什么第一个工作很难找，第二个、第三个？为什么第一个工作很难找？哎，庄主，你很有经验，你告诉我为什么第一个工作很难找？还有什么原因？为什么第一个工作很难找？谁知道？可是第二个工作就容易找了，谁知道原因？第二个工作为什么容易找？我知道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嗯，谁知道为什么第二个工作容易找？我知道第二个原因，因为找第二个工作通常是骑着马再找另外一匹马，所以比较容易找，你花2年3年都无所谓了。但是第一年刚刚出来没有工作的时候，3个月没找到就觉得时间很什么样，很长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所以请各位记得骑马找马，预备来，骑马找马，对，这是最大的秘诀。你有一匹马，然后再找另外第二个工作，哦，薪水更多，那就容易多了。你没有经验吗？我告诉你一个没本照做生意的方法。没有经验，请你注意，有一个人在纽约的报纸上面登了这样一个广告，这个青年人这样说：没经验是一个人所能带给他新工作最大的资产。你看，一个没有经验的人被迫运用他的想象力和智慧，而不是依靠例行公事。如果你的生意正在被公式化的因循所困苦，我是你所需要的人。没经验正是我的长处。我今年25岁，我热爱工作，我全然投入。当天他就被雇佣，被谁雇佣呢？一家连锁冲洗相片的公司录用，觉得这个人非常富有创意。这样的广告你一生有没有见过？找工作的广告你一生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说我没经验正是我最大的长处，太厉害了这个人。所以我告诉你，没本可以照做生意，你信不信？好，我们找有一张没本照做生意的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刚好讲到这里，等一下这一张我们再回来。哎，有一张没本照做生意，你们要不要看？你没有本钱吗？没有太太吗？没有教育吗？没有经验吗？你来看看，你有这个信念。我相信没经验是我最好的本钱，几乎在最底下那一张了，最后面那一张。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一张哈。好，那这一张保留着。有没有一个叫没本照做生意？有没有？有没有一张这个？没有吗？好，我们等一下回来，等一下可以找得到。现在我们来看，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一定能。腓立比书4:13，我们刚刚背诵过。好，我们来，你现在找到哪里了？啊，好，这一张。好，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我一定能。预备，大家背诵一遍来。我相信
靠着神的恩典
我一定能。没有一件事情做不到，我相信靠着家庭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哎，你们告诉我啊，汽车现在如果撞车，通常前面的挡风玻璃跟后面的玻璃通常都碎了以后，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碎的玻璃有一个特征是什么？那玻璃碰碎了以后，那个玻璃有一个特征，散在地上都是什么呀？小小的，对不对？而且裂得非常均匀，对不对？ 如果撞车的时候前面的挡风玻璃裂的时候，不是像这样裂成碎片，而是你的头一撞，那个玻璃就变成锯齿一样，只有这个地方破，其他地方不破，而且变成锯齿。车撞两下，我告诉你，你这个脖子就被切断了。那个玻璃像什么？像锯齿一样，对不对？那好奇怪，现在撞车马上，那玻璃通通碎碎的，像每一个都像指甲片一样，它不会切割你的脖子。哦，这样锯几下不会的。这个叫什么玻璃？谁知道？这种玻璃叫什么玻璃？有一个特别名称，这种玻璃只有汽车上有。你家里不会有这个，你家里你不信你打一拳，那个会成为锯齿状，把你这个通通割伤。只有汽车撞车的时候，通通碎成碎片，像手指甲、小指甲一样的，这叫什么玻璃？好看谁知道？谁知道这是什么玻璃？嗯，对，谁讲的？请举手。这个玻璃叫做安全玻璃。对了，我们给这两位鼓掌，他们很有知识。对对对。亨利·福特有一个异想天开的新主意，要发明安全玻璃。在撞击的时候，这安全玻璃非常均匀地裂成小碎片，没有尖锐的棱角，没有切割的杀伤力。哇，这个主意太好了。他把他的主意讲解给他的工程师听，那130个工程师听完以后，他们每一个都对老板福特这样说，这不可能的，这种玻璃不可能做得出来，绝对不可能。幸亏当时有个年轻的工程师刚刚到这个公司来，他太傻了，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是不可能，他就去研究，结果研究出来安全玻璃。就是这股傻劲儿，哎，我告诉你，有经验的人啊，常常觉得我懂得太多了，啊，这种安全玻璃根本不可能，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但有个年轻的工程师，他根本没有学问，他不知道什么是不可能，他就去努力发明，结果他发明了安全玻璃。哎，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有一股知道什么事情都可能的傻劲儿，全世界是这样的人走出来，你们信不信？好了，发明直升机的人叫做 Sikorsky。通常这种名字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德国还是英国还是 Sikorsky？ 最可能是哪里来的？中国来的。他发明了直升机。他是一个12岁的孩子的时候，父母告诉他说，有权威的工程师已经证明人类飞行是不可能的，但 Sikorsky 他不知道什么是不可能。他造了第一架直升机，在他的工厂里面贴了这张标语啊，请你注意听，他工厂里面贴什么标语？他第一个造直升机啊。他这样说，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土黄蜂是不可能飞行的，因为它身体的形状、它的重量跟翅膀的面积相比，绝难起飞。但土黄蜂因为不知道它不会飞，所以它就这样一飞就飞走了。哇，太厉害了，这一个人，他因为不知道什么是不可能，就做成功了。哎，我告诉你哈，我们今天太少成就，就是因为知道太多什么是不可能。我告诉你要相信，在上帝的里面绝对可能。我们来看一生当中要拦阻我们成功的这些力量，我们都是有办法克服的，失败也可以克服，3-4个负面的力量我们都可以克服。你不要被失败所打垮啊！失败并不意味你一事无成。下一句请各位念，他是说，对，你不是一事无成，你学了某一些功课。失败并不意味你是个傻瓜，他是说怎么样？
你有很大的信心。
你失败了并不证明你是傻瓜，证明你有很大的信心。失败并不意味你蒙了羞辱，怎么样？就是因为你大胆尝试，你才会有失败第一次，你再尝试第二次你会成功。失败并不意味你缺乏才干，他是说怎么样？对，你再试试别的方法，你不要被失败所打垮。失败并不意味你是次等人，他是说你怎么样？对，哎，你们猜这个句子是我翻译来的还是我自己发明的？猜猜看，我有没有这么厉害？哦，我有这么厉害，哎，将来有一天，这是我去翻译的。你们猜猜看，这些句子是谁写的？猜猜看能不能想得到是谁写的？有一个很厉害的传道人，他写的这个。叫做 Robert Shuler， 他写了这几个句子啊。好，失败并不意味你浪费时间，他是说怎么样？
你可以重新再来，
你可以卷土再来，失败是这个意思。 失败并不意味你不会成功，他是说怎么样，你加倍努力你就会成功。我告诉你，你要这个态度，你不要被失败打垮。失败并不意味神放弃了你，他是说怎么样，对了，失败并不意味你是失败者，他是说你怎么样，你现在尚未成功。哎，我告诉你，你要这个信念。我失恋的时候就靠着这个信念度过最艰难的岁月，一天晚上。我告诉你，你要有这个坚强的信念，上帝会有更好的预备跟安排。哎，批评，你们有没有一生当中有没有人批评过你啊？一生当中有被别人批评过一次的请举手。一次以上的，一次以上的请举手，一次以上的，哇，请放下，这是人类的常情。哎，如果你被批评了，我要恭喜你，你有七个优点，好不好？现在是不是批评？这是害怕，还有一张是批评，有没有一张批评？找到没有？你被批评吗？恭喜你，好。哎，我告诉你，第一个证明你有影响力。请问你如果根本不值得人家批评，人家何必还花了那么多的唇舌跟笔跟口舌去批评你这个人，证明你somehow一定有某一些东西。像我写小组查经的材料，人家批评说，哎呀，怎么没有正确答案呢？我在想，美国这里大家都念到硕士跟博士了，还要正确答案？我把六个答案给你，他选第一，他选第三，他选第四，他选第五，每一个人讲一讲，啊，我就发现原来有很多的思路，我从前从来没有去这样思考过的。单单这个过程已经是对我很大的造就跟帮助了。你为什么要固定的答案？你是硕士跟博士了。好，有人批评，那我就想，那一天我很泄气，感谢神，加利福尼亚有一个人，他在 Levi 工作，有没有一个牛仔裤叫 Levi 啊？有没有这个？好 ，Levi 在圣经里面有一卷圣经的名叫什么啊？啊 ，Levi 有一卷圣经的卷名叫什么 ？Leviticus。对了，利未记。他在 Levi 工作，他就来告诉我。哎，他跟我年龄差不多，所以他就直接叫我名字了，没有叫我李牧师。他说，哎，李顺长，我要恭喜你，因为人家批评你。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这些书没有创意，没有突破传统，人家为什么要批评你呢？为什么要迫害你呢？他说，你看耶稣就是因为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才会逼迫他，你知道吗？哦，我听了以后恍然大悟，划时代贡献的人一定会有敌人，你们说对不对？你被批评证明你有影响力，你们说对不对？你如果是小猫一只，谁还去惹你？好，第二个证明你有创建，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别人才会不习惯。证明第三，你比其他人更有勇气，你才敢提出这个理论，所以人家才会批评你。第四个证明你尝到了成功的滋味，所以你的敌人嫉妒你，他才会批评你。第五个，如果这些批评是善意的，是非常建设性的，那证明哇，那个人凭了好大的胆子，鼓起好大的勇气，才敢来给你一点点建议，证明他是在你身的朋友，对不对？他如果是善意的，人家给你一点批评，证明你有朋友，证明你有同工，他知道他跟你一起同工，你这样改善的话，你会更加成功，你们两个合起来更加成功，证明你有一个很好的顾问，他知道怎么样可以使你更有效的发挥自己。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害怕。在你开发你潜能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你会害怕，那害怕常常是正面的力量，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害怕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这节圣经中文是怎么翻译的？啊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说怕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中文是怎么翻译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如果害怕你的前途、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如果害怕，我告诉你，你现在把害怕化成积极的力量好不好？这是你开发你的潜能过程当中你要克服的一个心理难题。请你记得，你害怕正面的，你就不怕反面的，你害怕反面的，你就是不怕正面的。因此你不要害怕我可能失败，但怕我不敢去尝试我的潜能，那是更大的失败。我告诉你，你连去尝试你的潜能都不敢，你还是更大的懦夫。不要害怕我可能受伤，但怕我不曾经历成长的阵痛。哇，这几句话写得太好了， Robert Shuler 我翻译了好久，很难翻译的那个原来的英文的韵味，因为英文有它表达的美丽。你一生没有成长，因为你不曾受伤过。不要害怕，我可能爱而被拒。你去爱一个人，人家可能说：“哎，我不要跟你做朋友。”我一辈子追过三个。那你们知道是第二个成功，还是第一个成功，还是第三个成功？你们告诉我。是理所当然的，是第几个成功？啊？嘿，对。好了，第二个也没有成功。感谢神，我告诉你，最好的都在那里。我们通常说喝酒什么，喝酒什么东西？哦，你可以猜，好酒一定怎么样？我们中文怎么说？好酒一定存在 on 底。你不要害怕，你可能要去表达你的爱情，但是被拒绝。但怕我一生根本没有去爱过。不要害怕我的错误成为别人的笑谈，但怕我的小心被别人被神所责备。不怕我可能再次失败，但怕我根本没有给自己给希望第二次的机会。哦，我觉得奇怪，美国人怎么这么会写标语嘞？而且全世界最会写标语的就是 Rob Shuler。这个标语实在太厉害了，这里面的精髓是人生经验的精华，你们说对不对？好，我念第一句，大家念第二句哈。不怕我可能失败怎么样？不怕我可能受伤怎么样？不怕我可能爱而被拒，然后呢？对，这是更可怕的事，你根本没有去努力。不怕我的错误成为别人的笑谈怎么样？不怕我可能再次失败，我第二次努力还会失败怎么样？那是更大的失败，我告诉各位。好了，我们面对批评，面对害怕，现在我告诉你，面对缺点好不好？面对缺点，你怎么面对缺点？你要克服这些，你才能开发潜能。现在我们看看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总统当中谁最厉害，来，这是加州大学 UC Davis 有一个教授，心理系的教授，名字叫做 Simonton， 他做了好几年的分析以后，他分析出来美国总统左边有这些特质：温和、友善、聪慧、权术，很会玩弄权术。那个英文字我从来不认得，权术这个英文字。还很优雅、干净、聪明、小气、整洁、保守、固执、和平等等。哪一个最高分？在中间那一栏。哪一个分数最少？如果是美德分数最少，就是证明他很差。如果是美德的话，你看最少的是什么？在这里，有没有？请你们看啊，看美国总统啊。瓦兰哈丁他在友善方面是最多的，但是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你看他马上就到哪里，哪一点最少？他的聪慧最少，他不聪明，他很友善，通常友善的人都不太聪明。你们看看聪慧谁最厉害？聪慧 Thomas Jefferson 对不对？有没有一个 Thomas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在哪一方面考得非常低呢？这里有没有一个 Thomas Jefferson 在哪里？
保守
他保守方面不够，所以他在道德上面是比较太 liberal 了一点啊。罗斯福呢，在聪明方面，聪明在哪里？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有没有 Roosevelt 聪明方面是所有总统中间的第一名，但是哪一个最后第一名啊？他不爱和平，他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好喜欢打仗，他说服国会说赶快打仗，赶快打仗。他不爱和平的这个人，他用武力来显示他做总统的威力，好奇怪，每一个总统都有优点，但是也有什么？哇，原来你也有缺点，不算什么，每一个总统都有缺点的。所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属灵上历史的伟人，历史上的伟人，他们有哪一些优点、缺点，好不好？你们告诉我，雅各有什么优点？像神的心，他希望得着长子的名分跟祝福。他的缺点是什么？耍手段，一碗红豆汤，你要不要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厉害不厉害？小手段。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什么？他要得到长子的祝福，所以他就脖子也弄了羊皮，手也弄了羊皮，假装是什么？他的哥哥接受爸爸的祝福。你看他耍手段。约瑟最伟大的，他是坐怀不乱，对不对？今天我们讲也还提过，昨天晚上还讲提过， 他饶恕仇敌，哥哥欺负他，他就饶恕了。但你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什么？口没遮拦，啦啦啦啦啦啦啦，春天好，爸爸给我做一件彩衣。其他十个哥哥怎么想？你想想看，他口没遮拦，他一做梦，哦，星星、月亮、太阳，十个星星通通来向我拜，太阳也向我拜，月亮也向我拜，还讲给谁听？十个哥哥听，十个哥哥很生气，哦，爸爸也拜你啊，妈妈也拜你啊，我们哥哥也拜你啊，十个，哦，你很伟大，把你宰了，把你卖了，看你怎么这个梦怎么兑现。口没遮拦，你想想看，他有缺点啊。所罗门有什么优点？全世界做王的智慧他最大，但他一共有多少太太？你们告诉我，有最少有3000个后宫嫔妃。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缺点的话，请你不要忘记，那上帝用宝血遮盖你的软弱，但他愿意使用你的优点，连美国总统都不能逃出这个例外。所以你不要被你的缺点看得好像山一般的大，一直到你完全灰心跟泄气，你不要被你的缺点所击垮。好，然后我们看苦难好不好？这些困难苦难，如果你现在遭遇一些苦难跟困难，我要恭喜你。我来念这几个句子给你听，作为对你的鼓励啊。苦难，歌颂苦难。生命的痛苦越尖锐，越证明你是活着的，你们说对不对？死人会不会你用根刺刺他，他会觉得很痛啊？会不会？哦，美国人太厉害了，他们写这些句子哈，都是我不知道读者文摘啊，很多书籍里面哇，到处去读以后翻出来的这些句子，太美丽了。生命的痛苦越尖锐，越证明你是活着的，你们说有没有道理？你如果半死不活，只会麻醉。如果觉得痛苦，那是生命力的象征。他说苦难是同情心的种子，你一生没有苦难，你不会学习同情别人。他说最好的共鸣箱，它的木材来自饱经风霜的悬崖，这是真实的。他们去采木头的时候就看这个，成功是个好老师，失败是更伟大的老师，对不对？苦难，我们中国人说玉不琢怎么样，不成器，你一定要经过这个痛苦。海伦凯勒说，因为残障我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神。他说残障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经过困难，有人长出双翼，也有人去卖拐杖，一辈子就这样爬不起来了，拿着拐杖走路了。苦难是神雕塑人格的工具。你笑话困难，你永不会有笑话用尽的困难。哎，听懂没有？这英文是非常精彩的。你笑话困难，你永不会有笑话用尽的困难。你看见十个困难，底下怎么写的？底下怎么写的？念给我听。你们信不信？我一生真的发现，你碰到十个困难，你走近的时候有9个会掉进水沟。它的英文是掉进水锅、水沟里。那我把它翻译做有9个会消失。困难会活化你的才干，顺境只会使之冬眠。处逆境，有人跌得粉碎，也有人怎么样？粉碎了记录，你们信不信？有人粉碎了记录，就是因为那才困难。好，我们中国人最晓得这个，所以要让各位帮我忙啊！吃得起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什么？对了，好像罗马书5:4那里所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好，我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每本照做生意，就是这一章啊，有没有？哇，没有啊，没有这一章吗？完全没有啊。我把其中的4-5抽出来，因为觉得可能讲不完。每本照做生意，要不要这种口号？要不要念给大家听？很有意思哦，要不要听？好，你们试试看，听听看啊。我今天希望用比较标准的北京话念给大家听啊，各位要仔细听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注意听听看啊。有经验的人说我会了，所以停止成长；没经验的人说我肯学，所以激发潜能，有没有一点道理？有经验的人依赖成规，没经验的人运用创意，对不对？ 有经验的人动手，没经验的人用心。嗯，那有经验的嘛就这样做。有经验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没经验的人说试试看这个新方法。有谁知道佛教里面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所知障，你所知道的反而成为你进步的障碍。有谁知道所知障这个字？以前有没有听过？没听过啊。你所知道的反而成为你进步的障碍，叫所知障，障碍的障。有没有听过这三个字？慈贤有没有听过？中文系的他知道这个，这是一个真理。你所知道的反而成为你进步的障碍。那有经验的人落入所知障，没经验的人拥有可塑性。所以如果各位觉得你好像没有多少条件可以成功，请你记得这六个大字：没本、照做、生意。好，我们这六个字大家一起来讲一次呗。来，没本怎么样？
照做生意。
真的，你没有经验没本钱，放心，你依靠神一定会成功。基督徒的信仰帮助我们可以更有力量迈向成功，因为基督徒相信耶稣以后有非常多的本钱。请你注意这几个基督徒信仰带给你的好处。第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替成功下了最准确的定义。第二个，基督徒的信仰帮助我们建立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自我形象。第三个，基督徒的信仰帮助我们人生有一个明显的目标，是为了荣耀神帮助人而活。第四个，基督徒的信仰会帮助我们激发起一种敬神爱人的服事热忱。第五个，基督徒的信仰会帮助我们创造了更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更可能别人愿意帮助我们成功。第六个，基督徒的信仰会帮助我们建造负责任的态度，增加了我们被上司赏识的机会。这个我不解释了，你们去体验吧。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我利用最后一分钟跟各位道别，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专题了，这是最后一堂，对不对？还有没有专题？没有了哈。那各位如果想知道第三堂第二堂讲什么，第三堂有谁刚好没有来？第三堂啊，有没有人第二堂刚好没来？好，有来的请举手，让他们看见是谁来了。所以好，你们去问这些人第二堂第三堂到底讲了什么。我所讲的每一堂几乎就是这一本书里面的一篇文章，像这样的浓缩，这样的精炼洗炼，每一篇文章里面的这些格言跟思想都可以给各位很多很多的启发。如果你对这个很有兴趣，哎，我告诉你，如果要找一些材料啊，你到图书馆里面，为了一两三张，你要开车子三十分钟去找半天，一两三张花很多的钱，你都会愿意。这里面像这样的格言还有思考几乎每一篇文章里面都有。如果你想要的话，一本使者协会现在卖19块钱， Shipping and Handling 2块变成21块，要等10天， Pennsylvania 的还加上 6% 的 Sale Tax， 你在这里马上得到，只要20块，还有作者签名。今天是各位最后一个机会，哎，你看看这几篇文章值不值得买哈？我随便念念这几篇文章你就知道了哈。在家的浪子，浪子怎么会在家呢？在家一定要离开，要浪子要一定要离开家。免疫针，上帝替我们打来哪一个免疫针，让我们将来不会生某一种属灵的病。给一点呼吸空间吧，你给别人更宽广的范围，让他可以生活。政治标记，哦，这个很好。免费镇静剂，连续性 （continuity）， 你知道，数学上有所谓连续性。那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呢，有没有所谓的连续性呢？这里面蛮多文章，那我花了差不多将近3年的时间才把它写成。自己写完以后，现在每一天偶尔浏览其中的一篇，还是觉得奇怪，我写的时候怎么会得到这些灵感？我自己都觉得，哎，真是上帝很大的帮助，让我能够把这一篇文章给完成这本书。所以各位可以到这里来翻一翻，看其中的有哪一些文章是你觉得有帮助的。好，我念其中哈三个 差不多五六个句子给各位听哈。当我与神谈到能力，他与我谈到圣洁，圣洁就是能力的来源。当我对神提起充满，他对我说舍己，舍己才能够被充满。当我向神请求奖赏，他向我低诉十架，背十架架才能得到奖赏。当我和神提说果子，他跟我提说要跟随。当我问神求信心，他问我要顺服。当我向神求赐福，他向我回答释放。上帝的旨意永远高过我们，所以等一下散完会可以到前面来这里翻翻，喜欢的话一张绿色的东西就可以带回这本书。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神创造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潜能，我们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发挥我们的潜能。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开发自己，拥有无限的信心，相信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切的可能性。你率领我们向前，你帮助我们对天国传扬福音基督的名能够有所贡献。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所有的能力都可以属于我们，我们所有的才华也都奉献属于你。愿我们的结合能够使这世界上更加美丽，更加充满上帝的光辉，也更是神的国得以拓展。谢谢主给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里一起分享，听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